一起来敬拜神，每次我们能够敬拜神，亲近他，享受他，这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公开来敬拜神，享受神，所以我们真是要珍惜啊！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常常来敬拜他，赞美他。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谢谢主，因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你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啊，你以恩典跟慈爱为我们的冠冕。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并不羞愧，并且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主，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但愿主你在我们心中为王。但愿今天早晨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帮我们洗净，主，让我们众人的心都能够来归向你，让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去两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个先到的先教的年会，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有没有先教年会，没有，盼望你们将来也能够有一个 mission conference， 能够完成主给我们的大使命，能够有一个这样先教的年会。前两个礼拜的先教年会我们请了一个 World Vision， 大家没有听过 World Vision， 那台湾它有一个台湾的叫做世界展望会，世界展望会一个会长来跟我们分享。他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有许许多多不幸的人受到许多的灾难或者疾病、贫穷、不幸的事情。我们真是要感谢神，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在患难里面的人，我们才想到说我们是多么幸福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有的人他下一餐不知道吃什么 还不知道，就饿着肚子的有一些受到很大的逼迫的都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他对我们来讲，他说我们基督徒一个完整的福音，一个完整的福音应该包括我们向着这些在苦难里面的这些不幸的人，我们要伸出爱心的援手。我们不要自己享受而没看到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孤儿寡妇等等很大需要的人，那我们有办法的话，我们应该来帮助他们。这个是完整的福音呢，不只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身体上所有的需要我们也应当去照顾他们。如果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真是应该来帮助他们。因为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日子，他不只是传神国的福音，你看他眷顾这么许多有残疾的人，对不对？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盲风的洁净。主耶稣的也常常叫他的门徒要用钱财来周济那些穷人。所以社会关怀其实跟宣教是两个不可分的。所以这次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开始注意，我们 Mission Conference 往年就是请宣教士讲福音传福音，那现在我们知道感谢神让我们看到社会关怀社会公益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是真正的福音，应该包括整个的身心灵的需要，不只是灵魂得救，身体的需要我们要去兼顾他们。很多人感受到上帝的爱，因为他们在灾难的时候，尤其天灾的时候，那基督徒真是到最前线里面去来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今天有很多人不只是身体的痛苦，心灵的痛苦，他们必须在好像一个破碎的瓦砾跟灰尘当中重新靠着上帝的恩典，然后借着基督徒的帮助重新再建立起来。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基督徒向他们显出爱心的时候，也是让他们在苦难之中能够知道说上帝的能爱他们。那他的创始人有一句话他也很感动我们，他就说让上帝心碎的时候，我们求神让他心碎的事情也让我们心碎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眼光去看很多事情让上帝心碎的我们有没有看到那愿主时代恩待恩待怜悯我们。那我们也看见在新闻里面你看见有许多的苦难包括 ISIS 在里面包括这个许多的校园里面的这些枪击命案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事情的背后的确是有撒旦魔鬼兴风作浪因为所有犯罪都是什么属鬼魔的，所以很多的苦是从撒旦来的。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当然我们今天已经进入最后一 约伯记的最后一章，我相信大家对约伯记可能也相当的熟悉，那我们来看约伯他所受的苦难。约伯他受的很大的苦难的确是什么？是出于撒旦魔鬼的攻击来的，有许多的苦难的确是从仇敌来的。那这整章的里面呢，有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上帝论到约伯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像这样一个完全的人，为什么遭受那么悲惨痛苦的命运呢？所以他们不明白，那他的朋友来安慰他，他们一起再来追寻说，到底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受这么大的苦难呢？所以他们三位朋友就来帮助他，希望来解决他这个很大的难题。啊，于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读了，你看一下那个约伯记里面他三个朋友本来是来帮助他的哈，前面不讲话还好哈，不讲话了他真的很安慰哈，有人陪他，一讲话糟糕，不是安慰他，是轮番来攻打他一样哈。那么一来一往啊，经过几个回合以后就陷入个僵局了。这三个朋友一定说，你约伯你不知道做了什么亏心事，所以上帝这样惩罚你，应该认罪啊。可是这个约伯呢，他就好像这个死不肯悔改的走之派啊，就是不肯悔改，他说我没有罪，我认什么罪呢？啊，上帝在哪里，我可以出来跟他辩论了。所以陷入这样的一个僵局。那我们去读的话就知道，后来出现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叫以利户啊。这个以利户就扮演好像一个先知的角色啊。有时候你很奇妙的发现了，有时候啊，年轻人反而比年老人更加的属灵，你们发现啊？这叫我们真的很谦卑啊！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当了好多年，我们一定是属灵啊！他只这个新的基督徒不够几年而已，好像就看不起他。哎，神那个时候借着以利户，好像担任一个先知的角色，借着他的谈论呢，就把上帝的同在就给带进来了。就后来在约伯记的后面的五章圣经里面，上帝来向约伯跟他的朋友来显现了，那上帝的显现就带进什么？带进了医治，也带进了审判跟光照。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天然的头脑，凭着我们的聪明，我们很难去安慰一个正在受苦的弟兄或姐妹，我们没办法解决他心里那个问题跟那个困难。我们用很多这个我们属灵的知识想来帮助他，我们属灵的经历想来帮助他，可是我们没办法摸着他，一直等到上帝显现出来，上帝真的来摸着他的生命的时候，整个约伯就在上帝面前，他说什么？我在炉灰中啊，在什么？在炉灰中懊悔自己，那整个人才在上帝面前倒下来。只有在上帝的光中的时候，我们这个老的自己啊，才会真正的倒下去。上帝不止在那里破碎了约伯，造就约伯，上帝在那里也光照并且责备约伯的三个朋友，这是美好的事情。我们求神常常将他的同在来引导我们，阿们。第七节讲的是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三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哇，上帝的怒气发作是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讲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哎呀，你得罪了上帝，你祷告怎么都没用了，因为上帝怒气发作那是很可怕的。上帝的怒气向谁发作呢？向约伯的三个朋友。那约伯的三个朋友，三个人，我们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什么诸葛亮，他们三个就一起在想说，约伯这样的人怎么会受这么大的苦难呢？到底是什么？就他们大发言论在那里，就后来就论断约伯，然后控告他说他一定是犯了罪。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哈？这三个朋友呢，乃是借着他们过去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经验，那在这里希望来帮助约伯解决他心里那个难处哈。那为什么他们并没有像约伯那样哈，好像有时候向神埋怨啊？有没有看见约伯有时候向神埋怨啊？你有没有向神埋怨过啊？啊，甚至怀疑或质问啊，然后批评啊？他上次就是向上帝来挑战啊，到最后约伯有点这个真的是按耐不住哈。那约伯实在是很大的忍耐， 那他觉得上帝你到哪里去了啊？我们可以彼此来议论啊，到底我哪里错了啊？好像上帝一直也没跟他讲任何的话啊。那约伯的三个朋友倒没有像约伯这样子啊，埋怨神啊，或者是质疑神啊。那为什么上帝这样对他们发怒呢？那有个原因，就是你会发现啊，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苦难神学呢，就是一个看法。他觉得我们这位神呢是什么赏善罚恶的上帝，对不对？你行善你做得好，上帝就赏赐你，让你能够享福。你如果作恶犯罪了嘛，上帝就惩罚你，让你受苦。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也是不是有这样的观念呢？我们的神他是不是赏善罚恶的神？是不是？是。那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观念呢就运用到很多的事情的里面。那好比说你如果碰到一些什么比较不幸的事情啊比较小一点的啊，譬如说你这个地下室突然这个热水炉漏水了，哇，把你那个地下室这个通通淹了哈，让你损失很多哈啊。有时候你会碰到这些意外的事情，你就会反应说，哎，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了，或者是说你车子故障了哈，碰到一些或出了一些车祸等等啊，让你赔了一些钱，你说哎，到底是不是我最近奉献不够哈，那上帝来向我讨债啊，哎呀啊，或者你是看到邻居啊，他有儿女真的出车祸受伤了，哎，你会想说，哎，是不是他父母亲做了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结果你看他的儿女受到这样的惩罚。哎，弟兄姊妹，我说的是真的，真的有人这样想，也真的这样说啊。有的人女儿呢出了车祸呢，说就是因为他父母亲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哎呀，这很像约伯的这些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哈，甚至连耶稣的门徒也不例外啊。有一次主耶稣带他门徒出去走，然后看到有瞎子在那里，那么他在问主耶稣呢，主耶稣啊，这个人瞎了眼睛啊，生来瞎眼睛，那他是不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呢？你看他们把苦难跟什么罪连在一起。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亲犯罪，这件事情为了什么？为了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主耶稣那一天给他们上了苦难神学，不是所有的苦难都直接跟罪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碰到难处苦难的时候，不要马上把罪连起来。不错，上帝有时候是会惩罚人，但是呢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归罪于说，哎，这个一定是做了什么错事让上帝来惩罚我们。那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有这种苦难的神学。如果用这种苦难的神学，你可以再看看我们最近世界发生的事情啊，最近在非洲死了很多人哈，伊波拉，伊波拉这个病毒那很厉害，大家都很害怕的，美国也很害怕的。那么根据10月份的世界卫生组织那么发表一个报道，到目前为止大概有八个国家还是几个国家，有几个国家哈，八个国家有这个传染病，这个伊波拉死了大概4922个人，接近5000人。那么我们如果用这个约伯朋友的神学的话，我们就说，哎呀，一定是这些人犯了罪啊，上帝这样降灾给他们，很容易就变成这样。有没有这样讲呢？有，你去那个 internet 看一看，的确有这种理论。那是不是这样的？我不敢讲。OK。但是我们不要定论说就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上帝这样来惩罚他们、okay、我们就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一个神学观念哈，或者说一个狭窄的圣经观念就这样用在弟兄姊妹的身上。有时候我们这个神学观念是正确的，我们说我们的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是不是对的？是对的。但是我们把这个观念就像约伯的朋友强加在约伯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受到了伤害，因为事情不见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小心， 我们不要随便把我们的神学的观念，的确是正确的学生观念，但是我们没有弄清楚真相的时候，我们拿出来批判人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受伤，而且这也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圣经叫我们常常不要论断人，对不对？因为暗中的隐情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如果随便去论断的时候呢，那就很容易落入这种光景，那上帝是不喜悦的，尤其是没有罪你硬说他有罪，很容易去 定一个人罪，是相当容易的事情。那我们求神实在要来怜悯我们了。底下我们看看耶和华神的怜悯跟他的恩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好吗？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话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余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好，这我们的神实在是，他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位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好，我们要看见这一点哈。那这里第七节，神明明的对他的约伯的朋友以利华说，怎么样？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三个朋友发作，上帝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可是第八节很奇妙的是，他又指示他们一个办法能够免去上帝愤怒的审判，是什么呢？叫他们要找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到他的仆人约伯那里献上燔祭，然后约伯为他们祷告，那上帝悦纳约伯以后，就会饶恕这个他的朋友，不按他们余望来办他们。这里让我们看见上帝实在是蛮有怜悯的神，是的，他怒气发作了，但是呢，怎么样可以挽回上帝的怒气跟审判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什么？请他的朋友牵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再带到约伯那里，然后献上为燔祭，就是借着献祭的事情挽回祭了，这就是挽回祭，能够挽回上帝的怒气。第二呢，是借着他的仆人约伯的带导。这个约伯的朋友只是看见说上帝他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所以他就把一个片面的真理，不是说片面，就是一个真理呢概括所有的真理，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所以上帝叫他要怎么样，怎么样能够挽回上帝的怒气呢？那第一个就是要什么？献祭。那七只牛跟七只羊，那个七是完全的数字，那这里讲到这个完全的完美的献祭啊。我们知道什么是完美的挽回祭呢？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是完全的挽回祭啊，能够挽回上帝的怒气。上帝不对我们发怒，是因为主耶稣他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啊。那这是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所预表的一个哈，而且他在这里说，你们要去叫约伯来为你们祷告哈。那上帝的仆人的代祷，你看看在圣经旧约的里面，当神的百姓得罪神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挽回上帝的怒气呢？当然，他们有个献祭，一个献祭的系统，祭司为他们来献祭；另外一个就是借着什么，摩西在上帝的面前为他的百姓代祷，有没有？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他在上帝的面前为他的犯罪的百姓向神求神的赦免饶恕，所以他献上了祷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子的为我们祷告，甚至为钉他的这些仇敌来祷告呢？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的确是上帝的仆人呢，他的代祷在上帝的面前的祷告挽回许多的怒气。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也是为我们代祷。你看，有一些事情应该得到上帝惩罚了，上帝没有来惩罚他，上帝没有照着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假使上帝照着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的话，那么那一天这些约伯的三个朋友在那里 妄论他，在那里定罪他的时候啊，那上帝要是照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的赏善罚恶的话，说不定马上就降灾给他们，那么就把这个约伯的这个几个赌场分给他们几个啊，让他们去尝尝那个滋味。要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做。哎呀，那上帝实在是很爱上帝，虽然他们得罪了上帝，让上帝怒气都发作了，但是上帝还指示一条路，让他们能够逃避过上帝愤怒的审判，借着什么呢？献祭，借着什么呢？神仆人的代祷啊，这点很重要。那么上帝叫他们说，你们要去请求这个约伯来为你们祷告啊。弟兄姊妹，当这三个朋友要回到这个约伯面前说，哎，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那么首先呢，必须怎么做呢？首先你必须跟约伯恢复一个美好的关系嘛，你要怎么样跟他道歉，对不对？要请约伯要赦免他们，随便妄论他们，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说话伤到另外的弟兄跟姐妹，你得罪他们怎么样呢？我们跟上帝关系才会和好呢？你要到他面前求他的赦免，讲了不当说的话，伤了人的话，背后论断啊，事实上也不是公平的时候，那这些话都我们需要到我们弟兄姐妹面前请他的饶恕。盼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彼此怎么样，彼此的饶恕啊，那愿神光照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第二个点就是耶和华以约伯什么为荣。当神向提曼人以利法提到约伯的时候，你注意看他四次提到了约伯，可是每一次提到约伯都说我的仆人约伯，我的仆人约伯，讲了四次，这是一个头衔，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头衔。今天我们不敢随便讲说我是神的仆人，那么上帝，我们可以服侍上帝，是在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尊荣。当神在讲说你我的仆人约伯的时候，他在那里其实对约伯是一个肯定，对约伯是一个接纳，对约伯来是一个荣耀，他可以夸说这个就是我的仆人约伯，甚至上帝在撒旦面前都来夸耀他的仆人约伯。在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上帝来向撒旦挑战，他说你们细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讲到约伯是怎么样呢？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当上帝向撒旦这样挑战的时候，对撒旦是会让撒旦羞愧的。撒旦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他应该怎么样？敬畏神，顺服神，没有。所以撒旦他不相信说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人，而且撒旦也不容许有这样的人，他一定会来逼迫他的。所以上帝所称赞的，你愿不愿意成为上帝以你为夸耀这样子的仆人呢？你愿不愿意上帝来夸耀你说，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我们这个某某的姐妹啊，看看某某的弟兄，他敢向撒旦挑战，你有没有看见他是这样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啊？你看见没有啊？上帝是非常的以他为荣哈。这就是第二点，我们讲上帝以约伯为荣。那上帝如果来夸耀你，上帝所荣耀你的人啊，常常会怎么样？常常会受到仇敌的痛恨，仇敌会来逼迫你，仇敌受不了有这样的人。你知道约伯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希伯来文在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的意义的，约伯的名字就是遭痛恨，被逼迫。苦啊，苦不苦？真苦啊！你愿意做神的仆人吗？你愿意上帝来夸耀你吗？那么你很可能会受到什么？仇敌的逼迫，仇敌会来恨你。那一天主耶稣呢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父何等的喜悦他，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么样一个正直，这样一个义人，这么个完全的人，可是你看见他却受到了何等大的逼迫，何等大的苦难， 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什么有福了。你为着义的话，你就要受逼迫。这世界上有许多神的儿女受到了逼迫，因为他们站在上帝这一边，为义来受逼迫，他们敢站在那里，敢说上帝要他们说的话。那么仇敌就怎么样逼迫他们，仇敌就恨恶他们。主耶稣也是这样子的。主耶稣今天很多犹太人还不能来接受他，可是以赛亚书53章第4节这么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过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犹太人到今天没办法来接受主耶稣那种痛苦，他们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受苦，受那么大的羞辱。那一次约伯被撒旦击打，从他的脚掌到什么头顶都长了毒疮，痛苦的不得了。我们的主耶稣呢，他上十字架之前被鞭打，鞭打到体无完肤，全身的痛苦，还挂在十字架上流血到他断气死亡。这一人受到的逼迫跟苦难是这样的大。到今天犹太人不能接受他，犹太人观念说，凡是被挂在木头上都是什么被上帝咒诅的，这个人一定犯了什么罪，受了这样大的惩罚。这跟耶伯受苦是不是很像？所以耶伯的受苦其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受苦一个预表，因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是你找不出任何的罪的。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找出什么罪吗？连他的仇敌都找不出任何的罪。既然是没有罪，为什么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这么大的羞辱跟痛苦跟死亡呢？犹太人到今天还不能明白，主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被挂在上，他本身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上帝的羔羊。这是耶伯受苦让我们看见的。所以神是以耶稣基督为荣的，我们愿意不愿意被上帝来夸耀呢？哎呀，很可怕哦！如果上帝夸耀你的话，哎呀，那么可能仇敌就要恨你了。所以敬虔度日的人也是要准备受一些苦，甚至被人误会的会有的。但是这种人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以你为荣。第三段我们看到约伯从苦境转回，好吧，我们请大家一起读第10节到11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好吧，我们把它念完好了。马耶米马，次女叫基西亚，三女叫基连哈婆。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这是后面给我们看见的约伯的结局。当然这里我们看见约伯呢怎么样从苦境转回呢？第十节很有意思了。第十节怎么说？前面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这是一个转机，一个很重要的转机。约伯为这些伤害他的朋友来代祷。很奇妙的是，约伯他为他的朋友来祷告，他并没有为自己的苦境来向神祈求，对不对？他是为了他的朋友来向神祷告，那上帝把他没有求的这些福分呢，都来加给他，不只让他从苦境转回，上帝还双倍的来祝福他。那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 就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应该常常来为我们的朋友来祷告，甚至为那些伤害我们的、让我们受苦的弟兄姐妹或是朋友来祷告。这里讲，你看他是很好的朋友啊，是不是？很好的朋友还会伤他的。有时候常常伤我们最深的就是跟我们最亲的朋友，你说是不是？或者我们最亲的同工啊，没想到他们不能够了解我们，而且还伤害我们。那神教导我们就是要为这些让我们受苦的，甚至让我们受伤的这些人，我们为他祷告。当我们这样为他祷告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一个什么转机啊，让我们伤害能够得到什么痊愈，得到医治疗伤啊，上帝还会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自己的需要跟自己的难处来祷告，我们还纪念什么我们的朋友，甚至包括那些我们的仇敌的朋友。仇敌朋友好像加不起来哈、圣经讲说那些我们的仇敌常常是什么自己家里的人，当然这些人是被什么被魔鬼利用的，约伯的朋友被魔鬼利用才这样来伤害约伯的哈。所以我们在为朋友祷告的时候，你看看约伯在向神来为他的朋友祷告的时候呢，他本身的难处有没有过去呢？还没有啊，身体还很痛苦的，毒疮还在啊。啊，他这么痛苦的时候还要为了别人祷告，你说哎呀，我自己自顾不暇，我怎么有办法来为人家祷告呢？啊，我已经很受不了了。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那么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被钉十字架的痛苦，这样痛苦的里面，主耶稣还为他的仇敌，为他钉的人怎么样祷告，呼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这就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榜样。在苦境的当中呢，我们来为我们的朋友祷告，为我们的仇敌来祷告啊，这样的话呢，上帝会叫我们从什么，从苦境当中得以转回啊。那约伯的苦境包括哪些呢？约伯的苦境包括身心灵三方面，很大的苦难。第一个，他身体被撒旦击打，所以从脚底到头顶全身长了什么毒疮，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不止一个地方，是全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牙齿痛过，哎呀，我们有时候一颗牙齿痛就受不了了，是不是？他全身的痛苦病痛，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是何等的痛苦，那这是身体的痛苦。但是约伯的痛苦却我觉得不止他身体受痛苦而已，他是在魂里面受到很大的痛苦，是不是？因为他的朋友不相信他是清白的啊，不止没有安慰他，反而在那里什么定罪他，批评他，说你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情，以至于上帝今天这样来惩罚你，被误会，被定罪，很羞辱啊！也没有人真正的体会说他在这种情况底下是怎么样的恐惧，在生病的里面，这样的恐惧啊，这么大的一个挣扎压力。那我想啊，不只是这样，我觉得一个让约伯最受不了的一个痛苦是什么？他觉得上帝离弃了他，我这么大的痛苦，这么大的冤屈。主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祷告好像你不垂听，而且好像你从约伯所辩护的里面，他觉得上帝变成他的仇敌来攻打他，攻击他。所以你看他觉得上帝何等的遥远，连上帝都离弃了我。哇，这是非常的黑暗的情况。这就是基督徒有时候经历那个十字架的黑暗的时候。好像上帝离弃他，好像上帝这么遥远。是不是上帝不爱他了？看看自己有没有实在没做出什么得罪上帝的事情，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子来对待他？这也是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啊，这是约伯的苦境哈。我们想想看，其实约伯的苦境真是来预表我们主耶稣的受苦。好了，那么神要求约伯要为他的朋友来祈祷，那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来转回哈。这约伯的三个朋友实在是呵呵啊，有时候我们的口啊很毒的，你知道吗？这叫杀人不见血的哦，我们那个舌头是利剑，很厉害的， 求神怜悯我们了。你知道那个时候约伯的三个朋友就不管，不只是讲到约伯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啊，在暗中不知道做了什么亏心事，那么上帝今天来惩罚他，甚至讲到他的儿女死掉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你看多毒多狠啊！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受过这种这么狠的话的伤哈，让你很非常非常难过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害哈。我们受到伤害的话，就狠狠的伤害，而且是讲话的，或者也许不是那么厉害，也许背后讲你几句坏话哈，或不真实的话来控告你，那你简直是受不了，我非常的受不了。那你如果被人得罪了，人家伤你了，你什么反应呢？啊，我们天然反应说你这样对我，我一定怎么样，我给你报复啊，下次看看怎么样。说君子报仇，几年不晚了，十年我已经记得三年，这十年更厉害。哎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等着瞧啊！现在你是这样，你到时候有机会，我告诉你，我让你尝一尝，你竟然这样以牙还牙嘛？这个上帝是公平的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心哈，那结果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有这种心的时候啊，对我们自己是很吃亏的。如果有人得罪你，让你越想越气，你想到晚上都想，想到一晚上都睡不着。那伤害你的人，人家睡得很甜的，他根本不知道啊！你在那里纪念他啊，说他怎么对待我，你还在那里演那个精彩的镜头一次一次的重播，然后你把他关在你心里牢房里面，你晚上把他踢出来审判他，一审。两审再审，实在不甘心把他关回去啊，那下次再审，你气得不得了，气到什么？气到睡不着觉了哈，气到甚至胃溃疡，气到脑充血啊！这吃亏是谁？吃亏实在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肯饶恕他，不肯放过他，那么你把自己跟他绑在一起，你这个人被捆绑了，你这个人被掳掠了。所以圣经讲说，那么约伯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使约伯从苦境什么转回。那苦境原文叫什么？被掳掠了，被仇敌掳掠了。我们不肯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变成了被掳掠的。直到有一天我们饶恕我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求神赐福给他们的时候，我们才从苦境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我们才能够被从捆绑里面被得到了释放啊！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啊！那求神帮助我们，如果碰到这个约伯所碰到的情形的话，那个得医治、得释放，那个 key 那个关键是什么呢？饶恕。约伯真的是肯来饶恕他，那为伤害我们的祷告，其实就一个饶恕一个具体的表现。如果你跟一个人过不去，你老是让你一想到他你就头痛的时候，哎，为他祷告，祝福他。你试试看，你从心里面把它放了，那么你也能够从苦境里面得以转回哈。这是上帝啊恩待我们，因为一个不饶恕的心啊，会拦阻上帝医治我们的恩典跟能力，那变一个盖子盖在那里，上帝的医治的能力恩典没办法连到你，那个不肯饶恕盖在那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检查我们的心，看我们有没有对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对你的亲人，对过去伤害你的人，是不是还没有真实的饶恕他，把他放走吧。因为你放走他，就是等于对你自己的什么释放，对自己一个医治，你甚至求神怜悯他，赦免他，甚至祝福他啊！求神帮助我们，我盼望今天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回去之前，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的心牢里面没有光任何人，我们来一个大赦，好不好？啊，好不好？好，感谢神啊，感谢神啊，啊，上帝会赐福给我们哈、啊，你试试看啊。最后呢，我们看到神赐福给约伯什么，比以前更加倍了。那新约雅各书提到，特别提到约伯的忍耐，他说，主给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啊？让我们纪念这个约伯的结局，其实主给约伯的结局 那么原文旁边有几个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也就是说这是主的结局。我们的结局是谁？是主的结局，因为我们是属于什么？属于主自己的。主早知道我们的结局。OK， 所以我们的结局啊，他你们要想一想约伯的一个结局哈。约伯的结局好不好啊？真好啊，真好。那上帝怎么样给他原来受苦？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讲到是上帝做的，上帝也接受了，你知道吗？虽然是魔鬼撒旦在那里迫害哈，你看约伯受到了多大的苦难啊，他失去所有的财产，失去所有的儿女，甚至连他自己的健康通通失去了。那么上帝允许撒旦这么做，其实撒旦要负这个责任。可是你看这里哈，很妙的事情，你看十一节他说，那些人到他家里吃饭的时候，又论到什么耶和华所降于他的什么一切灾祸，上帝负这个责任。所以我们所受到一切呢，都是经过上帝的手所允许的，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认定我们的主，认定我们的主。那上帝会来赐我们，我们在苦难的里面不要来埋怨上帝。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上帝聪明啊！上帝你搞错了，上帝不会做错了啊！这是信心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啊！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苦难里面，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碰到这样倒霉的事情，上帝啊你在做什么啊？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的啊，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要学习什么？学习约伯，来学习约伯。你看上帝给他多么大的一个好的结局，他后来得到什么？一万四千只羊，还有呢多少骆驼？六千匹骆驼，还有一千对什么牛，还有一千只母驴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用一对驴哈，他用母驴。可是你这个跟他比较，从约伯记第一章一比的话，你会发现这些数目字的确是加倍了，对不对？的确上帝加倍来赐福给他。然后约伯他失去了什么？失去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哎呀，这个丧子之痛很难体会到，很大的痛苦。这是这个世界展望会有很虔诚爱主的一对弟兄姐妹，很爱主，是他儿子去死掉啊，那种痛苦很难去想象的。就他转变他的爱心呢，给这些孤儿，他就来认养这些很痛苦的没有人照顾的孤儿。他认养这些孤儿的以后呢，他心里得到什么？得到了安慰，而且得到了医治，整个人不一样了。好，我这话说出去插出去，那他说七个儿子三个女，后来又加添给他多少？七个儿子跟三个女儿，有没有加倍？没有，有。前面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现在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只有一样儿还他，对不对？哎，有没有加倍？事实上，从属灵眼光看是加倍了。为什么呢？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现在在主那里，有一天他们还会再相聚的。并没有失去，的确是给他双倍的祝福。那他的太太有没有加倍呢？有没有再给他一个太太？没有啊。因为太太并没有死去嘛，不需要赔了。这个我们这个恩爱夫妻已经说什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哈。那虽然他的太太让他非常的难受，需要他最安慰他的时候，反而他的妻子怎么样？啊，对啊，你弃掉神死了算了。哎呦，说这种话真是不造就哈，而且对信心真是很大很大的打击哈。说求神帮助我们弟兄跟姐妹哈，我们配偶的受苦的时候，要说一些什么聪明安慰的话，不要在那里这个火上加油哦。这个叫伤口上面在什么抹盐上去啊？你不是叫他赶快在依靠上帝，你叫他你气个神死了算了啊！上帝很怜悯他这个太太哦，对不对？而且让这个太太又生了儿子跟什么女儿，而且这女儿这么美貌，是全地所没办法比较的这样的美的。哎呦，很想看一看啊！你看信心经过上帝的试验，那个比金金更加的宝贝啊！我们灵命若是经过这个为主来受苦，甚至仇敌的逼迫的时候，那产生出来那个结果，那个灵命是最美的。 最像主耶稣的。所以受苦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像主耶稣。阿们，感谢主啊，他把这个加倍的福气都给了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整本约伯记争论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敬拜，就是敬拜。上帝夸耀他的仆人约伯，说他什么？他说：“你有没有仔细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说：“他这样敬畏你，岂不是有原因的吗？”你这样的祝福他，这也祝福他，那也祝福他，而且你扒了四周围，把他围了篱笆，你来保护他，当然他要来敬拜你啦。那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敬拜是这样子吗？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他们敬拜神是变成一个什么交易？你如果我祷告你，你对我好，你如果很灵，那么我敬拜你；你不灵，我就拜你啦，对不对？拜这观音菩萨的，拜那些神像的，那你灵我就拜你，你不灵我不拜你。这里面都是什么？做生意谈交易的一种利害的关系的。仇敌魔鬼撒旦，他是第一个会做生意的人，最会做交易的人啊！他觉得跟所有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连他对上帝也是一样的。他想说，哪有其他以外还有没有利害关系的，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人。那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呢？这边上帝，你祝福我，你听我的祷告，那么我真是感谢你，我敬拜你啊。可是有祷告你怎么都不听啊？你在哪里啊，上帝？好像上帝苦待我们啊。那我不要来了，我不来聚会了啊，离开神了。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敬拜，我们对神的敬拜是怎么样的敬拜？是因为他祝福我们，给我们许许多的好处，我们来敬拜他。不错啊，上帝给我们祝福，给我们好处，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感谢他，敬拜他，赞美他。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不照我们想象的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什么？要来敬拜他。虽然我们不明白，还是要来敬拜他。约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态度实在是非常的好。他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然后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不管上帝是不是赐福给我，或上帝把他所赐给我的再拿走了，他仍然是上帝，我仍然要来敬拜他。虽然那个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来学习约伯的忍耐。也许目前你不了解为什么上帝这样带领你经过这段艰难的时间呢？那上帝有他的美意，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学习什么？约伯，来饶恕伤害他人，为他们祷告，等候上帝的时候，上帝会来赏赐给我们，而且是怎么样加倍的来赏赐。我们的神是这样乐意施恩的神，这就是我们落在苦难里面的盼望。上帝会赐福给我们，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敬拜他。这个时候是一个试验，到底我的敬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神给我一些的祝福，给我许多的恩赐，给了许多的好处我才来敬拜呢？还是我的敬拜是因为神本身他就值得我们敬拜的，他是配得敬拜的？盼望神把我们带过这一段时间，他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通过这样的考验，上帝要加倍的赐福，一定的。我们跟随主忠心，会为主受苦的。但是这个赏赐不只是今生哈，还有来世的加倍的祝福，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我想这是约伯的结局带给我们一些鼓励哈。那盼望主带领我们，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记住约伯的忍耐跟他的结局。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你所爱的，你必管教，并且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包括撒旦在里面，叫那些爱你的人能够得益处。主啊，当我们落在百般试炼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想到主你怎么样恩待你的仆人约伯， 在他最苦境的时候让他转回，你加倍的赐福给他。但是在这苦难受试炼的时候，他仍然有个信心，知道有一天他见到这一位救赎他的主，他站在救赎主的面前，主你要为他来伸冤，主啊你也有一天主你也会来赏赐我们，为我们伸冤。主啊，我们就会看到说我们这一生所碰到的痛苦，不管是从朋友仇敌加给我们的，都是自轻自战自轻的苦楚。主啊，为的是叫我们得着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谢谢主你让我们看到约伯的结局，但愿主你把这一图图画深深的刻印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头，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主你是何等满有恩典跟怜悯的神，让我们的心仰望你，愿你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死亡，愿主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膀臂来保护我们，并且赐福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爱随着我们，让我们用你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即使我们在苦境的里面仍然表现出主你自己的丰富的恩典跟怜悯跟你自己的大爱。愿主你名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的荣耀帮助我们学习这个不容易的十字架的功课，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